来到美国，所以有个运动叫做复原的运动，比达比他们起来还早20年。但是感谢主，同一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流就流到了欧洲。那么其实主早早在欧洲，在苏格兰，在爱尔兰已经做了。所以呢，你看见说，哎，慢慢的主在英国就兴起了那个老，继续兴起了腓特烈碑。那如果主兴起了腓特烈碑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个器皿，能够盛装所有元首要给教会所有的祝福和他的丰富。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腓特烈碑，他一定拿着大卫的钥匙，所有的宝库通通给打开。看哪、啊，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因为他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他当然向整个基督身体打开。那么好了，所有元首经过身体流到每个肢体的丰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加起来才是身体的丰富。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腓特烈碑。所以当我们读到腓特烈碑的故事，第一我们要问他富足不富足，是不是给我们看在他们身上很明显的那个天上的祝福和丰富是倾倒下来的，明白吗？那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圣灵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这一般人应该是打开的，你慢慢有一般人可以没有看见，但是很可能你认为看不见，你可能认为你最看不起的一般人，结果圣灵的丰富从他们身上流出来的，明白吗？到现在为止，改革宗的弟兄们和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外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对世界的时候，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高举圣经，圣经从来不会错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大家能够守住福音的阵营，不要忘记是因为时代派跟改革宗是联手起来，他们一致对外的。那什么时候这个仗不打了，外面这个仗已经打美好仗打过了，那等一等你就看见说，慢慢的他们枪口就对内了，有你就没有我。所以很清楚，你看他们用最激烈的字眼来刺激对方，好像来否认对方。很简单，就是你否认对方，你就看见说对方任何一个优点你都看不见，慢慢你就看见任何对方任何一个丰富你都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在你的对面。所以迟早有一天就要开我们的眼睛，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你看见说圣灵的祝福和丰富能够像雨一样，像甘霖一样倾倒下来。如果你把门关了，你得不到。这个本来就是你的，不错，他批评过你，不错，在很多地方和你看法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当神把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你所有的丰富就是时代派的，对于改革宗弟兄怎么来讲，他们所有的丰富只是最早最早的，只是因信称义，只是马丁路德加尔给他们看见的，他们后面就听不进去。什么叫因信成圣，他们听不进去，什么叫做因信得荣耀，他们也听不进去。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是没有错，因为他们已经把它关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讲到无论是改革宗神学也好，无论是时代派神学也好，现在问题就是按理来讲他们所代表的是圣经中的启示，那么改革宗他们是看见一部分，时代派又看见另外一部分。感谢主，需要时代派弟兄姊妹看见改革宗所没有看见的。那么改革宗呢，也那现在就是现在改革宗需要看见时代派所看见，时代派需要看见改革宗所看见的。所以现在问题在就是圣灵就继续做工，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所以到了1843年的时候，我们说过讲历史，如果是1828到1848，那就是可以说是腓特烈碑蜜月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如果人骄傲把门关起来，那么就看不见主在历史上的工作了，就看不见在那段时间里面，你看见圣灵不只是在 爱尔兰这般弟兄们身上开始工作，不只是在英格兰工作，你看见圣灵呢也在苏格兰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1843年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们有一个年会，每年一度年会，那所有的神职人员，就是所有长老会的所有的服事的人通通在一起，他们要决定整个聚会的方向等等等等。那么已经好久好久了，在苏格兰教会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基督是元首呢，还是在地方教会上面有个宗会是个元首，就是他们一直问一个问题。所以最后有个很属灵的弟兄叫超默弟兄，那他的确是很有分量的。然后呢他再投，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大概是470几个传道人，他们就来一次大出走。所谓大出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完全离开母会了。那么普通离开的时候是要财产有分的，你不能说因为到底这一班弟兄们400多个传道人，他们不是服侍了很多神的儿女吗？所以很明显的，当你真的要分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弄清楚财产，要弄清楚啊，按照公义要弄清楚的。结果这一班弟兄怎么说？我们不带走一片的云彩，我们走我们是为了真理而走。那从此以后所有的财产都留在原来的苏格兰教会，所有的人通通留在那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今天你出走，明天你吃什么？明天你怎么顾到你的家人？他们向来从国库里面得到支援，所以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可以传道，可以到处工作。你看见到时候国库一发薪水，他们当然就有钱了，他们当然就不怕吃什么喝什么。但如果现在你真的要照着神的旨意，真的你要跟随基督的话，那你敢不敢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那我们过去听说有这些故事，但是很少很少，一个整个聚会几乎是一半的神职人员，他们宣布说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走，他们不再走任何一片云彩。所以那天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就是在那个就是爱丁堡。那爱丁堡有个新城，有个旧城嘛。那就在新城有个叫椭圆堂，你可以看，如果从上面看着它那个整个是椭圆的，所以叫圣安德烈堂。他们开会的时候，结果400几十位的传道人，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另外就成立了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苏格兰的独立教会或者自由教会。从此以后他们自由了，因为现在只让基督做他们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讲很容易，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做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点一点难处了。那么现在其他你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可以的，那现在聚会的地方怎么办？没有聚会地方，你怎么能够帮助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那这班就是跟不跟你走？但是很稀奇呀，圣灵从来没有亏欠人，神从来没有亏欠。如果你真的为着基督的缘故，你真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他要负他们所有的责任。所以后来历史告诉我们说，最后呢，你看见主看见了。所以主的供应是丰富的。最后后来呢，他们没有疑问，他们出去了以后，你不要怕没有聚会地方，聚会一个个就盖起来了。那你不怕没有会众，因为弟兄姊妹都当然是跟着主来走的嘛。好了，那不光这样，他们也开始有了新的学校，觉得要训练我们的人才啊。过去你看见吗？在长老会里面是这样这样这样，现在我们应该要培养我们下一代，所以他们有一个学校叫 New College， 叫新的学院，为着要栽培这些人。那本来呢，你在爱丁堡是用从前的天主教的那个大教堂做整个会议中心的，所以现在呢，他们也靠着主的恩典把大会堂也建起来。那这些都需要钱呢，但是感谢主，你看主的的确确能供应他们。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礼拜堂盖起来，等到 New College 盖起来，等到新会堂盖起来，最少有一年才可以。那这一年在哪里聚会呢？问题就产生了。 等到他们要在那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的地主们，他们是同情，他们本来就是教友嘛，我们本来就是苏格兰教会的，所以苏格兰教一分裂，很清楚的，他们就不让他们在他们的地盘上聚会了。他们可以收容吉普赛人，他们没有办法收容这些人。那怎么办呢？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只好在冰天雪地里面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一段的故事，你真的很受感动，你才晓得说，今年有这一班的人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忘记过去，努力面前，而且他们能仰望主，自己主是供应他们的，不错。但在过渡时期你怎么过日子？过渡时期谁来养活你？过渡时期这班弟兄姊妹怎么样在冰天雪地里面没有错？一年以后礼拜堂就盖起来了，一年以后你看这里又可以聚在有遮风，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在过渡的时候你怎么信靠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你大出走的这一班传道，他们都学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天上的窗户一定为他们打开的，因为这些人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勇敢的跟随基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在 New College 等着他们要培养他们的子弟的时候，那天上的亮光就大大的倾倒下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得的丰富有一半是弟兄会来的，一半是这一班将改革中的弟兄们来的。所以想想看，如果在这个以前你把门就关了，那么这些丰富你一定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丰富是真的丰富。为什么？当你读到尼托森弟兄要怎样读圣经的时候，后面不是有28种读法吗？你常常会有感觉，觉得尼弟兄很厉害，他恐怕一个人就把28种读法都读过，没有这件事。尼弟兄是个读圣经的人，但难得尼弟兄读几卷圣经是很熟的，马太福音没有话说，启示录没有话说，歌中之歌没有话说，罗马书没有话说。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每一卷圣经都解开，没有，这不是尼弟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尼弟兄他一生有限，他当然不可能把28种通通读过，那么要花多少时间呢？你稍微想想看就知道了。你光是读圣经地理，你最少花20年的功夫。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他们中间的弟兄，他们叫做 George Smith。 那么讲到圣地的地理，讲到今天以色列的地理和历史，没有一本书比那本书更好的。那本书就是 George Smith 写的，那是讲的圣经的地理和历史。所以有一度我们到以色列去啊，最后我们给奖赏，给年轻的奖赏就是这本书啊。因为你把这本书看过，人家花了20年的功夫才写成这一本书。那么想想看，今天我们如果到以色列走一走，那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点点。所以这些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响当当的，他们都是把神的话，不管地理也好，历史也好，都放在很稳固的圣经基础上。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主的一生，有一个弟兄是本来是犹太人，是拉比，叫埃德祥，埃德祥弟兄。那么他呢，就因为他是个拉比，他当然懂得拉比里面很多的遗传，拉比里面很多的背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帮忙我们读四福音，能够找出背景来，那弟兄姊妹没有话说的。那这个人东西是结实的，他是讲的基督的一生很清楚的。所以这一本书是2大本啊，而且最后他是献给所有在牛津大学的教授们，那连后来一些新派的人都要佩服他。所以我们后来出了一本《基督圣灵一瞥》，实在说来是把他这一套东西把它图解化了，因为的确是很不容易。还有呢，到底现在因为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就知道，特别是1969年、1967年以后，你看见考古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东资料呢就补充在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想想看，今天在教会历史里有一个人真的读四福音读得最好的是谁呢？是埃德山。 那么尼弟兄呢，很自然的，你看见了，在他28个读法里面，他很自然的就讲的比较四福音。那么还有讲的四福音读得很好的，那就是坎伯摩根呢。所以等到有一次我就问江林，我说做学生当然很穷了，那如果我只有一钱足够买一本这个坎伯摩根的书，是什么四福音，哪一本福音？他说你要买路加福音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到了礼拜五，大概每个礼拜五在伦敦，2000人就在坎伯摩根那个地方聚会听他讲，所以他一讲就讲了好几年。所以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资料都是那个时候。